每次站在这里，我想我就直接讲妥啦。你们为我默默的祷告，看牧师这个没有时差，但是呢，精神还不在这里，还留在耶路撒冷啊！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阿比努小巴小马音，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感谢赞美你，祝你在这个地上，在寻找一批人。这一批人知道时候，这一批人不仅知道时候，并且极为渴慕等候那个时刻。这一批人是这样的渴望你的再来。祝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不管在近处，不管在远处，将你的心意倾倒下来。祝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来更新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眼，赐给我们新的耳，赐给我们一颗单单为你的心。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亚的名，阿们。今天的妥拉题目叫死了以后，谁死了？我们在过去的日子，最我意思就是还没有信主之前，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死，对不对？死，哎呀，觉得这个不要提，不吉利。但是呢，在神的国，在神的家中，在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人，你不应该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死。你信吗？你信基督徒不会死吗？啊，太小声了，根本没声音了。你信吗？
信。
为什么信？你要知道为什么信呢？不是信牧师问你就赶快说信，信什么？信你里面有神的生命，是不是？你信耶稣啊，手中握有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他为什么要握有这个死亡跟阴间的钥匙？钥匙做什么？钥匙是把门关上，是不是？没有钥匙你就进不去。所以你不会死，因为你不会再到阴间。死亡不能在你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不再有权势，因为耶稣啊已经有钥匙，你不会去了，他打开门了。那我们到哪里去？到神那里去。你要知道你的家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在读拿达亚比户死了，死了以后，请问你拿达亚比户死了到哪里去？到神那里去。你知道他们两个是在那个当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他们两个也在那个到山上去，在西乃山上立约的那一群人当中，坐在神面前吃喝的那一群人当中吗？你们知道是不是？我今天好像我想睡觉，你们大概也在睡觉没反应，是不是？感谢主，你们要反应啊，你们没反应我就会睡着了，要大声一点啊。拿达亚比户，我们要来学习。你知道这两个人为 什么要去献这个火，这个在香炉里面点火要去献给神，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我们读了三次了，三年了，还不知道。你知道他们心其实是非常爱这一位神的，他们很爱神，不知道要如何来表达。按照人的心理常理，你会想要拿最好的礼物来献给神，对不对？你爱的人，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买个最好的礼物给他？大部分的人都会，是不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爱他。拿他押比户，你不要以为他们跟神没有关系，他们跟神有关系，他们非常的爱神。但是出错出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献上燔火，那英文或是希伯来文叫做奇怪的火。这个火为什么奇怪？为什么叫燔火？因为神没有叫他这么做。我们要听进去哈，我们服侍神的人，不管你是谁，你在哪里，我们都有一颗非常火热的心要服侍神，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明白服侍神一定要用神的方式，服侍神一定要有神的指示，不是你的一片热心，不是说热心不好，不是说拿达亚比户的热心不好，很好，就怕你没有热心。但是你一定要有真知识。什么叫真知识？这个真知识就是神指示你，神告诉你做什么，然后你要照着他的指示去做。有多少人知道神的话，神的指示？我们在讲妥拉，妥拉的意思就是神的指示，神的教导，神的训诲，是不是？你们有多少人知道神的妥拉是一条道路？神的妥拉，他的教导，他的指示，他的训诲是可以走的道路，是平安的道路，是蒙福的道路，你知道吗？你如果不知道，你今天放在心上，神的话语，神告诉你的话，是一条你可以走的道路。如果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神的教导是什么，就算你再有热心，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被我们的感觉，被我们的热心带往另外一条路去。我觉得是时候你要开始反省，开始静下来，开始思想了。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在服侍神的道路上，他真的有指示的，他真的有告诉你要如何做的。所以今天这个经文讲到拿达亚比户死了以后，神没有停在这里，神要摩西告诉亚伦，因为亚伦跟他的子孙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他们要成为祭司，而他们成为祭司，他们就必须要知道如何来做祭司，如何来亲近这一位神。所以接下来神要做讲的就是，你要告诉亚伦，你们要怎么来亲近我，你们要怎么来爱我。原来下面讲这个赎罪日，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若没有血，若没有血，你不可能亲近他。流血，希伯来书作者非常清楚，在这里提醒你们，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讲的是赎罪日，不是一般的，是赎罪日那一天。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 我们再看见神告诉亚伦，一年一度你可以来走进至圣所。其实从这一句话你已经知道拿达亚比户拿着香炉点着火到哪里去，你知道他们进入哪里，他们进入至圣所，他们是进入至圣所。那如果用你可以明白的话来讲，好像走进那个高压电的那个场所，一走进去就死了，因为那个电压电幅太高了。神是烈火，他所在的地方圣洁，圣洁不是神要杀他们，而是神的圣洁容不得任何的罪，所以一走进去就死了。因此赎罪日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走到至圣所去，但是不能随便走进去啊！开始的时候你要有香，有要点上那个香烟、哦、那个烟雾缭漫一样走进去，走到那个约柜前，在那里放在那里挡住，好像挡住一样，有烟云挡住，保护的保护大祭司。然后呢，大祭司首先要为自己还有他的家赎罪。我们看见在这里是公牛，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然后呢还有两只公山羊。这些我们每一年都讲，大家都知道，他们两只公山羊好像双胞胎一样，分不清是哪谁是谁，好像是双胞胎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命运不一样。抽签，一只是要献给耶和华的宰杀，一只是要送到旷野给阿撒谢勒。那这只送到旷野的给阿撒谢勒的呢，代表他是充满了罪，以色列人的罪完全在这只送到旷野去的这只公山羊。因此我们在18章看见神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可以，第七节，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个鬼魔原文叫做什么？公山羊，公山羊。等一下，今天的主题，我一定要讲到这个。差不多有一个月之久，从三月一直到现在，神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摆在我的里面，那我非要讲不可，一定要讲，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大家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是要人，他所爱的人，与他立约的人来亲近他。他的心意从一开始，我们在这里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要恢复伊甸园。他的心意就是他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记得，对不对？讲过很多次，你们知道，对不对？所以神的心意并不是要杀人，神的心意是要爱人，是要把所有的人带到他的这个同在里，只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他就铺了一条路，用他的话语铺了一条路，要照着他的话语去做。那我们知道这个赎罪日所讲的完全都是指向我们的耶稣啊，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他被献为赎罪祭，他死埋葬，带走我们一切的罪，是不是？他三日复活，这整个的赎罪祭讲的就是耶稣啊，就是指的就是耶稣啊。没有他，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甚至于我说，不是不会在这里，甚至于你要去找 圣殿都没有了，你想要赎罪都没有路走了。但是我们的阿爸父神，他的爱为我们，他的话语，他的预备为我们铺了一条道路，使我们可以走，可以领受这样的救恩救赎。但是人，或是与他立约的人，或是以色列百姓，明明有神给他的妥拉，我们刚刚在听到妥拉的祝福，读妥拉前的祝福，读妥拉之后的祝福，谁给的？谁给以色列这个妥拉的？是不是阿爸父神给了以色列百姓？诗篇147篇告诉我们说，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意思就是说，神把这一条道路，可以存活的道路，人若遵行就可以存活的道路，赐给以色列百姓。只要他们跟着神的话去做，去走，他们就必存活。但是，圣经作为一个证人，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看见他们有没有做到？没有做到。为什么没有做到？弟兄姐妹们，放在心上，当你有神的话告诉你，你的反应是，哦，我这边听听可以，我决定要不要遵行。我讲这一句话，你要开始反省自己哦。很多人是这样哦，基督徒，我讲的是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神的话告诉我们，或是在讲台上也告诉了你，但是呢，我们的标准是在我自己，我要不要遵行，对不对？是啊，我知道有神的话是这样，但是我想神一定会体谅我，因为我不过是人，所以我就走另外一条容易的路，你以为容易的路，然后呢，你期待这一位怜悯慈爱的神会原谅我。我不用问你们，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经验，是不是？你有神的话，可是做决定的是你，没错，做决定的是你。但是神会不会改变他的路？我爱他，我爱这个人，他听到了我的话，但是他拣选要走这一条道路，所以我就把我的路稍微改变一下来适合他，可不可能？还是没反应啊？我替你们回答，不可能，不可能。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但是不听。当有神的话告诉你的时候，你如果不听，其实你的道路就偏了，道路就偏了，越走越远，绝对不是走在他的道路上的。这一从神给摩西3500年前这个赐下妥拉给他们，直到现在，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问题，其实神在妥拉里面不停不停不停在讲的，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什么？就是拜偶像，就是偶像。什么是偶像？你说我没有偶像啊？我告诉你，当你不拣选神的道路的时候，你就走自己的道路。但是人呢，走自己的道路到一个程度，你一定会发现说，我不过是人，是不是？因此人就要开始寻找，寻找什么？寻找那个一个力量，寻找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不是神的哦，是寻找一个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就很容易相信谎言，就相信谎言， 然后你当你在寻找这样一个力量或者这种超自然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算命啊？啊，他认为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灵界可以告诉他将来要发生什么事，他可以或许可以去改变。人拜偶像并不是以为这个偶像是多伟大，乃是认为他可以控制偶像。你知道全世界都一样，你为什么要去拜偶像？因为你认为你可以贿赂这个偶像，你可以指使这个偶像为你。但是神呢？不行，神的话不行，他的话就是他的话，他的话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明白吗？所以这一次我从三月就在台湾，很长的路，从北到南，没有到南，到中部，从平地到高山。你们说我看到什么？牧师去旅行了，从来没有旅行过，去旅行了。你说我看到什么？我看到每一里路，一里路就是一个庙，到处都是，平地也是，你在山上回转，不管到哪里都是庙，到处都是庙。庙上有什么？有龙，到处都是龙。你说我心里急不急啊？我眼睛看过去都是，这个也是，街上也是，大城市也是，小乡镇也是，到处都是。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中国，我知道日本也是，是不是？到处都是，乡间没有路走的地方都会看到庙，小庙大庙，这代表什么？代表有一群人呢，利用人的心赚钱，你知道吗？有一群人到处盖庙做什么？他只要有庙，人就会来。再编造一些谎言，人就来了。啊，人要为什么要来呢？以为这个是什么？捷径，得福的捷径，发财的捷径，所以人都要去。是不是？有一天我讲一句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说，我怎么没有，很少看到教堂。有时候看到，门是关着的。因为不是礼拜天了。所以门是关着的，铁门哦，关上，在城市里面。基督徒在哪里？有，到处都是，很多基督徒，人家告诉我很多基督徒在哪里，在哪里？我们习以为常，基督徒习以为常，不在乎，可以共存。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不能共存。我们是立约的百姓，我们是属他的百姓。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教导我们，他为什么要赐给我们妥拉，他要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做我的子民，你怎么样做圣洁的子民。但是我没有选择。我们首先来讲食物律，大家最不喜欢听的就是食物律。为什么？因为你在东方，你真的是吃猪肉的，对不对？鱼虾，虾，贝壳，蚌壳，从小吃惯的，所以你不在乎。你是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如果你在听我们的妥拉的讲解，你听到了，不可以吃食物律，因为他说我是圣洁的，这个你吃了就与你不圣洁。你听见了？你做到了吗？你做到了吗？ 为什么你没有做到？因为你觉得它会谅解，因为你觉得圣经告诉我这已经成为过去了。我告诉你，没有，神的话语没有改变，我找不到圣经里面有话语说这个已经改变了。他为什么要食物上要来分别？就是要你跟外邦人不同，你必须要从外邦的这些习俗里面出来，切断，干干净净的切断。你现在已经死了，在世界上你已经死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死了，你与他一同复活，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他住在你的里面，你要行他的道，照他的方式走，你一定要照他的方式走，你一定要照他的指示告诉你的话语走。我讲的只是食物，还有很多方面，我们跟世界上的人，跟那些没有跟他立约的百姓有什么分别呢？人家看得出你吗？是，我在耶路撒冷，我住在耶路撒冷，我为什么要去住在那里看？我在看这一群有神的话语，妥拉赐给他们的，有什么不一样？有，他们吃东西真的不一样，吃东西有不一样，你到菜市场去看，不一样，干干净净的，肉也干净，鱼也干净，菜也干净，什么都干净。他们告诉我说，在耶路撒冷的菜市场所卖的东西，水果全部是在树上熟了才摘下来的，而不是青青绿绿的时候摘下来，不是，全部是熟了，甜得不得了，非常好吃。在那里我没有看到庙，没有，在以色列我没有看到庙，但是是不是表示这一群人就是全然行在神的妥拉里面呢？我遇到几个人犹太人，我喜欢跟他们讲话。有些人那真的是很传统，那真的是照着圣经走，但是他们很害怕外邦人。有天晚上我们从西墙出来，因为在西墙门口就有巴士可以搭，我们想省得走路了，我们就去搭，站在那里，你从四周一看，全部是戴着黑帽子穿着黑衣服的，女人是绑着头发的，包着头的，全部。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都在看我们，看着我们，我们越站越不自在，最后决定说走吧，我们用走的，不要搭了。甚至于我上了巴士，很多正统犹太教的人坐着，有空位，我告诉你啊，我不敢坐，我怕我一坐他们全部站起来。他给你分得很清楚哈，对，宁可用站的。他这一群人又在守神的话语，可是他知道吗？神的话语是什么？爱神要爱人的，你要顾念寄居的，你要顾念那些就是外邦人在你本地上的。但是他们怕嘞，我说他们怕，他们怕沾染污秽，不晓得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等一下回去又要洗澡洗身，就换衣服了，真的是这样。那有一群人呢，跟他们谈话呢，哦，我们什么都吃的。这次我们去访问，因为是逾越节，你知道逾越节只能吃什么？无酵饼，是不是？只能吃无酵饼。但是我明明看见这个菜市场里面有人在卖，看起来真像面包啊，就是面包。然后也有一家在卖那个汉堡，那汉堡的那个面包就是看起来就是汉堡包啊，就是那个面包。我就很有兴趣啊。后来姐妹们就去访问他们，说这个是 面包吗？事实上你在逾越节期间你真的找不到面包的。他们说不是，不是用酵母做的，是用泡打粉的，是不是 baking powder 叫做什么，是不是叫泡打粉，苏打粉，苏打粉做的，苏打粉也会发嘛，是化学的东西，所以看起来很像，但是不是。他为什么，他不是命令你要吃无酵饼吗？那你为什么要去吃那个？后来我就去问那个老板，我说我可不可以访问你啊？他马上说5块舍克勒，你给我5块舍克勒，我就让你访问。那我话还没讲完，他想一想就他就走掉了。结果他太太出来，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在无酵解期间，你们的食物跟你们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这太太很可爱，她马上跟我讲，我们在家里不熟的，我们什么都吃的。他在卖那个面包哈，那个不是酵母的面包。就当他跟我讲完之后，他丈夫出来啪啪啪啪啪用希伯来话，不晓得在讲他什么，叫他不要讲话。然后我们有姐妹哦，三姐跟那个孙子去访问那个在摊子上的就是这些面包，然后他们在讲中文，然后再拍啪啪啪再拍哈，预备拍完之后跟他买，至少卖5个面包哈，那个不是面包的面包。结果他听到他们在那里对话，在那里拍，最后呢拿起一个面包来给他，走，赶快给我走，我不卖给你们了。就是心里面，他们的心里面，后来我想他们的心里面怎么样，知道有亏，因为他钻空子，是不是？他钻空子，那像这样的人也有，不照神的话。其实我们吃了7天的无酵饼，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这是我第一次在耶路撒冷过整个期间的这个逾越节。然后有一天，我到特拉维夫 Tel Aviv， 我们想到那边去看，想要拍。我想要拍一个这个小信息，人多到不行，奇形怪状的人非常的多。然后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来，想要去买东西吃，结果看见旁边有3个人坐在那里。仔细的看，他们的碗里面好像是拉面呢，拉面。我就问他们说：“请问你这个在哪里买的？”哦，他说就在里面。里面有一家什么什么什么，我说这是 kosher 的吗？哦，不是，不是 kosher 的。我说不是 kosher， 那你是你怎么吃呢？他说我不守这些。他说我不守这些，然后他问我说你是犹太人吗？我看看他，你看我像吗？但是。之后我就开始跟他对话，他说事实上我告诉你，我是佛教徒。这位犹太年 小青年、告诉我说，我告诉你我是佛教徒。当我听到他讲佛教徒的时候，我转过来，我几乎要把他动他了。我就开始跟他讲，我开始跟他讲妥拉，我开始跟他讲这位神。我说你为什么要去信那个佛教？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他是一个寻道的人，寻道，直到他死都没有寻道，他是寻道真理，到死都没有寻道，没有找到的，他死了。而你为什么不信这位生命的主，你的神，你跟他立约的神，你为什么要去拜那个虚空的虚空？我说你知道佛教最后是什么？讲的就是虚空的虚空，没有意义，什么都没有。对对对，他跟我讲，对，就是这样。我没有录下来啊，不过大概不能放啊。这个，我就开始，我几乎真的跟你讲，他们看着我，几乎是要把他抓起来，摇动摇动动动他哈，然后看见他的母亲或是姐妹啊坐在前面。一直笑，一直点头，一直笑，一直点头。或许这个是他们家的黑马啊！这个忽然之间转向这个佛教哈。原来后来我听说，在以色列 有一群人自称自己是布地鸠，你知道这意思吗？叫布地鸠，就是佛教的犹太人。他已经不再是犹太人了。总之，我都还没有讲完，他们就站起来走掉了。哦，走掉之后呢，我的心里面，我们那一天一点都吃不下饭，一点都吃不下饭，只想赶快离开。拜偶像，直到今天，为什么？因为人想要自己做神，人自己做神。想要能够掌控他不能掌控的，直到今天。所以这几个这最近这些日子我看见的就是这个偶像。你记不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他到雅典去，希腊的雅典，他看到什么？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当时的保罗怎么样？心里急得不得了，他抓着他们跟他们讲，一个一个讲。这些雅典人呢喜欢听新鲜事，就把他带到一个特别的地方，雅古略巴，就在那个地方讲。那保罗就告诉他们，从头讲起，讲到现在，神已经显明过去你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世人不知道的时候，或许你可以乱拜。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差派他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他已经死，他已经复活，呼召所有的人要回归，回转，都有路走，有路走可以回来了，有路走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了。很可惜那一次雅典人大部分人听就走掉了，但是保罗也得了一些少少的种子就够了。偶像的问题一直是人类背叛神，人类不要神，弃绝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不仅是在不信神的人当中，甚至于也在信神的人当中。我记得在《使徒行传》，当一些外邦人信主之后，这些犹太人，当时都是犹太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读过很多次，我今天也是要提一下这个。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在那里开，要怎么处理这些外邦人。最后雅各，就是耶稣啊的肉身的兄弟雅各，就告诉，就做了一个结论哈，十九节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四件事，我有多少次听到很多人在讲，新约的信徒只要守这四件事就好了。弟兄姐妹们，错错错，这四件事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开始。第一部分就是你信主之后，你一定要跟你的一切异教根源完全切断，切得干干净净的。这四件事讲的都是跟偶像有关的。有多少时候很多人信了耶稣啊，却不肯把他过去的信仰完完全全的抛弃。我今天不晓得谁在听，但是今天如果是你，你要听进去。 当你接受耶稣啊，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跟你过去的所有的信仰，所有的一些这个传统，这个不管是你从哪里来的，完全切掉，而且要切得干干净净，好像你已经死了一样。这是真理。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死了，你像过去就死了，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复活，活着是在他的里面，他在你的里面活着，他的圣灵进入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你成为完全新的人，完全新的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甚至于今这次在耶路撒冷听到的，你的血都改变了，你知道吗？当神把一口气吹进亚当的那个土做的亚当的人里面的时候，他圣经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不是有灵的活人？他怎么能够活？他不是只有灵而已，他有什么血？亚当的那个字跟血有关，跟红色有关，跟土有关，血液。所以难怪耶稣啊复活之后，他向他的门徒显现，他对他们什么吹了一口气，有没有？约翰福音，我坦白跟你们讲，我读圣经读到那里，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问，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我，他为什么吹口气？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才下来？为什么他说你们受圣灵？他有没有吹一口气？约翰福音20章，你们看到没有？他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吧，从现在开始，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来。那一口气不得了啊，弟兄姐妹们，复活的生命主吹进那一口气，那个气息是全新的，是亚当从土变成人，有灵的活人。那个门徒在那个时刻成为新造的人，有了新的血液，这个血属天的，这个血跟耶稣啊有关的，明白吗？那是永永远远的。但是今天我们信了神，信了接受了耶稣啊，我们从过去我们走进这个新的这个国度里面，从黑暗的国度走进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完全切断了，你不能够再挂钩，你不能够再跟那个黑暗的国那个权势挂钩了，你知道吗？就已经不在了。你如果你觉得你可以，那么我今天要告诉你，你没有真信，你没有真信，或是没有人真的教你。我今天真的要让每一个人放在心上，你一定要听进去，一定要听进去，你已经不再一样，你是全新的人，你跟过去完全切断以后，你有一条路是神清清楚楚的指教，指示你当如何走这条道路。如果我要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妥拉的话，我们一起来对照一下刚刚使徒行传15章所讲的，来对照今天的立位记18章，或是17、18，你在这里看到什么？你在这里看到这一群刚刚与神立约的百姓，正在学习怎么样成为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除了赎罪日这一件，17章我们看见他什么？第一，我们看见血。你有没有看到他不可以吃血？有没有？就在这里有教导，是不是？第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讲？因为在过去跟神没有关系的百姓，异教徒，他们吃血。我问你们，没有信主之前，你吃血吗？吃。你现在还吃吗？你如果现在还吃，今天开始不要吃，绝对不可以吃血， 绝对不可以，他没有改变过，新约也没有改变过，可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因为生命在血里面，要小心呢，不可以吃血。所以他在讲的，他说神说什么，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牛羊的血能够赎罪吗？那只是一个预表，只有谁的血才能够赎罪？耶稣啊，只有主耶稣，耶稣啊的血才能够赎罪，所以这一切都指向他。他用血与我们立约，他流出宝血来，血非常非常的宝贵，不是给你当食物的，你不要拿来吃。接下去我们看到十八章，他讲不要不可入骨肉之亲的下体，整章在讲的，这讲的就是什么？就不要行奸淫呢。在异教徒拜偶像的 那些庙里面，有庙妓，男妓女妓都有，他们在性关系上是乱七八糟，乱七八糟。你作为圣洁的国民，你相信了耶稣啊，你进入神的国度，还继续吗？还可以继续吗？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圣灵在你里面。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是立位记哦，我要你对照的是哪里？使徒行传，是不是？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讲这个。然后呢，你们要禁戒偶像的污秽，禁戒偶像的污秽。我在这里我要翻到那个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第七章在讲到什么？当你们进入以后呢，你们已经不一样，你们生命也不一样，你们绝对不可以去效法那些拜偶像的异教徒，不可以跟他们结亲，不可以去侍奉他们的神。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他爱不爱你们？他爱你们。所以你们是归神为圣洁的。因此当你进入以后，你对偶像要怎么处理？我们看前面第五节，生命记第七章第五节，你们却要这样带他们，做什么？带什么？带偶像。怎么做？拆毁他们的祭坛，这个祭坛是在拜偶像的，给那些公山羊的，那些恶魔的，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不是，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像这样的话，神在他的话语妥拉里面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你要怎么对付偶像？打掉，烧掉，弄得粉碎，可不可以跟他们有关联？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今天我们要为日本祷告，多少时候日本信了耶稣啊之后，许多还有牧者自己家里还有神龛，还有祖宗牌位，这是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所听到的，很刺激我的，很让我很惊讶的地方。所以福音起不来，今天就是时候了，今天是我们要打破所有的柱像偶像，任何的那个家里大清扫的时候了，弟兄姐妹们，是时候了。我今天要对，不晓得对谁讲， 你已经做了，感谢赞美主，没有做的今天就是在对你讲的，你一定要切割的干干净净。你到底怕人，怕传统，还是怕这一位圣洁的神？放在你心上，没有妥协，绝对不妥协。我这次听到一位犹太人，他在 讲他在传福音，他在正统犹太教的人当中传福音，他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他说，如果不让我提耶稣啊这个名字，我情愿死。你知道吗？如果不让我在他们面前讲耶稣啊的名字，我情愿死。今天我们为了这位神，有没有那个我情愿死的心？就是被逼迫、被追打，我都不能否认我的神，我情愿死。所以《使徒行传》开始为什么要讲这些禁戒偶像的污秽？任何污秽，任何食物上的污秽，他都不用讲禁戒偶像的污秽，他可以吃，你绝对不吃，因为我是属他，我是圣洁的神的。他爱我，他专爱我，我单单要听他的，我单单要听他的。所以我们看到热死的牲畜也是很，你知道中国有一道鸡啊，叫做教化鸡，你听过没有啊？教化鸡，什么叫教化鸡？就是把整只活鸡用泥土包好，然后呢挖一个土洞，里面烧热了，把这个鸡放到那个洞里面去盖起来，几个小时之后把它打开，鸡都熟了，敲一敲，泥土下来，毛也跟着下来了，但是血在其中，你知道吗？它的血在其中。他们说很好吃，弟兄姐妹们不要吃，再好吃口舌之欲一下就过去了，不要吃，血在里面。我们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吃的，你不要去吃神说的不要吃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不走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发明很多我们以为可以走的道路。不可以，不可以。那我今天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十八章二十四节，十八章立位记十八章二十四节，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以玷污自己，不可以玷污自己，你们不可以玷污自己。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玷污自己？看神的话，他有教导你。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不是神哦，他说神的话说什么？那个地也吐出他的居民。你想安居乐业吗？行神的道，行神的话，因为全地都是他的，全地都是他的。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证悟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哈，本地人跟外邦人都不可行啊。我们去买祷告巾，那个店里的老那个正统犹太教的说，你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啊？这个只是给犹太人守的啊，跟你们外邦人没有关系啊。你们要穿祷告巾，为什么呢？这只是给犹太人的啊。对不起啊，我跟这位犹太人的神，以色列的，我不讲犹太人，我跟这位以色列的神有约。你跟他有没有约？有。所以不管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外人都不可以，神说都不可以。地上，在这一块地上，在以色列地上这一块立约的土地上，你不可以行。那是不是在日本就可以行啊？在台湾也就可以行？只要是属于你的地都不可以。你住的地方呢？如果你的户籍在这一块地方呢，我告诉你，这块地是归你管的。你要宣告洁净这地，洁净这地。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证悟的事，地就玷污了。 奸淫拜偶像。28节，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一可证的一件事，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证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神再一次说，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证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讲他是不是你的神。如果是你的神，这句话在对你讲，在对我讲。当你不行他的妥拉，不行他的道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偏离行自己的道。当你行自己的道的时候，你是人，你没有办法走，你一定要去寻找那些偶像，那些谎言来信，你就被玷污了，你就被玷污了，你就不能走完神要给你的道路了。重不重要，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作为一个基督徒，第一件事情，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到你里面的时候，你要认认真真的知道一件事，你是属于他的，你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没有任何人的话可以来影响你，你一定要走在他的道路上，你一定要切割干干净净的，你一定要在天地之间顶住，站立得住，做美好的见证，我是属他的。神必会托住你，他必会托住你。你不要一时体贴别人，体贴传统，体贴一些你自己的理由，跟神的话语冲突的，你就会走一条非常难走的路。最后，我要用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所说的话，来勉励大家。来勉励大家，这已经在约书亚的晚年了。约书亚的晚年了，他看着12支派在以色列地，在这个应许地所有的作为，他看到了，所以他召集他们来说，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诚心实意，从心里面，他是看你心的，你骗不了他的。他是神，是个灵，他什么都知道，他的灵吹在你里面，你的人的里面有耶和华的灯。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就是伯拉大河，幼发拉底河，现在所说的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们啊，这一群百姓是怎么来的？这一群百姓已经出埃及很久了耶，在旷野绕了40年了，现在进来了，约书亚都已经老了，在他们当中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偶像啊，神不知道吗？神不知道吗？神知道。神知道那一群百姓，在40年在旷野绕的百姓当中，有人家里面帐篷里面还有偶像，摩洛的神星，那些宰杀孩子，这个献给摩洛的那样的神，还在他们当中。约书亚再讲一次。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约书亚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他都知道，这些恩典都知道。耶和华又把住在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你说约书亚信不信？你看约书亚怎么讲啊？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你们不能。他太知道了，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所以你当你蒙福，你在做坏事，在拜偶像，你还蒙福，你不要高兴，你不要高兴，你不要以为神，你看他都没有追讨，你看他怎么讲，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你不能侍奉神，你不能拜耶和华神，你不能够来亲近神，如果你还保有外邦神，还保有那些一切的那些偶像的话，你不能。弟兄姐妹们，请你听进去，你不能，你不能脚踏两条船，你不可能一只脚还在那个鬼魔的黑暗国度里，以为你一只脚可以踏在那个爱子光明的国度里。对不起，不会，你会摔下去，你不可能站立的。所以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所以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然后这些话都写下来。一次一次一次的立约，一次一次来亲近神。今天我们有圣餐，你要来亲近他。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很认真的知道，这个时刻神已经开始要清理他的家了。如果你记得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圣殿做什么事？洁净圣殿，对不对？他洁净圣殿，是时候了，他要开始在他自己的家中，那些以为说我跟他立约的百姓当中，他要做洁净的工作。我们赶快迎上去，我们赶快在他面前赤裸敞开，让他知道你检查我，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你引导我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人生太短，永生的道路绝对，这个人短短的人生不能相比的，这个跟神的永生道路无法相比的。你要做对的决定，你要选择那对的。巴不得今天的话语，今天从神来的话语来提醒大家。但愿像保罗一样，看到这个满城都是偶像的那个心，那个火可以燃烧在我们的里面，可以燃烧在我们的里面。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开始宣告，虽然车子经过，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属于我的天地，我的天父的。恢复，恢复，恢复。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在耶路撒冷告诉大家的，这些走向偏离神道路的道路都是死亡，通向死亡。但是神在这个末后时代给我们机会，使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可以从死里复活，我们得到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所以但愿你能够听进去，我相信神的确在对我们说话，因为他深深的知道，在我们当中，如果他今天来，很多人大概没有办法被提到他那里去。 时候已经不多。你要清理你自己，你要清理你自己，不要再去抓那些虚晃的、短暂的、很快要成为过去的，而且会带你走向另外一条灭亡道路的，放掉吧，弟兄姐妹们，放掉，抓住那个永远的生命，直到耶稣啊向我们显现的日子。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起立，我们 低头祷告。阿维努马克努，我们称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称你是我们的王。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尊你为父，也常常背叛了我们的王。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用你的宝血，爱子的宝血，再一次的洗净我们。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180度的悔改，转向你，奔向你。主，今天你的话语来刺透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如同以色列百姓家中还保有那些外邦神不肯放的，主，你今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下定决心完全断开。主，如果我们在走这条道路，有了你的话语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一脚前一脚后的，主，今天就是时候，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往前走你的道路，再也不会往后退。主，因为你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主，我们要进你的国。主，你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廉价的，我们的信仰不是没有要求的，我们的信仰是必须要100%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你，完全走在你的道路上的，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主，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心，我们相信你必帮助我们。当我们开口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必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今天做一个单单服侍你的儿女，像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直到耶稣啊，我们的大牧人向我们显现的那日为止。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坐宝座的大君王，被杀的羔羊。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我们领受祝福。赐福给你，耶和华必保护你，耶和华必使他的脸来光照你，赐恩给你，耶和华必向你扬脸， 赐你 shalom 平安，从今时直到耶稣啊显现的日子。 b'shem Yeshua HaMashiach， Amen。